感谢主哈，今天是母亲节啊，除了要祝福辛苦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之外，我相信很多家人已经预备聚完会以后的活动了哈，大概要去哪里用餐或是去拜访亲友。那我们看见网络的媒体早就在好几个礼拜前已经在这个庆祝这些伟大母亲的报道，希望这些报道能够让身为子女的我们能够这个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里面好好学习来报答亲恩，也让身为母亲的心能够得到宽慰，因为做妈妈的真的是如苦寒心的栽培我们这些孩子们数十年，即使你已经身为人母了，你的妈妈呢还是一样以妈妈的心态还在关心你，所以我相信这是我们一辈子要来学习感恩的对象。那我上礼拜是去探访这个钟晴贵弟兄跟邱少珍姐妹，当我一进到他们家的门口，就看到这个门口上面贴着模范母亲好几张，那这个我们就进去就觉得很开心，他可以赢得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殊荣。那他觉得就是说，其实早在好多年前就是一直有人要提名啊表扬他这样一个模范母亲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但是他都推却了，那这一次好像是推不掉所以他就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殊荣那当我们在跟他谈话的过程中呢，他的媳妇又拿了一张帖子进来也是议员写的这个贺帖要来庆贺他。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这个一个母亲在照顾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付出的很多代价，可能不是身为男人的我们所能够了解那么清楚的，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妈妈他们在晚年的时候在这样子八十几岁的高龄呢，还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表扬也是值得我们来肯定来庆贺的。那当然呢，今天是母亲节，不过我的重点呢没有真正的放在这些母亲的表扬的事情上面我今天呢想要把重点呢转移到我们的圣经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会有母亲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母亲。所以我们从神的话语再重新的来思考上帝赐给我们母亲的真正的目的和用意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常常有人说上帝因为没有办法照顾到每一个人，所以创造了母亲。主啊，我相信这样子的一句话是有语病的，因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不是没有办法照顾到每一个人，所以才创造了母亲在母亲的这个身份之前，主啊，我相信你对着你的创造的这些人类这些事物就已经怀抱着极大的爱，所以你透过母亲的产生来让人类体会到你向着我们的爱。主啊，是的，今天我们要透过圣经你自己的话语再次重新的被提醒被矫正，让我们能够从母亲的身份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见你的救恩，你伟大的救恩，以及你向着我们全人类的爱，使我们在庆贺母亲之余，我们能够感念你的救赎大功，帮助我们今天虽然是母亲节，但是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焦点移回到你的身上来，愿你圣灵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一开始呢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个叫做 Bellatrix 的这个女士她向着窗外观看她对她所看到的一切深觉不屑她看到什么景象呢？她看到对面的这个屋子里面 有 一大群孩子、哦、在那边戏耍、哦、那有一个叫做 Prudential 的这个女士呢，就是在这群孩子的中心、哦、围绕着这个 Prudential 这位妈妈们。那焦点呢，从这样子的一个注视再转回到这个 Bellatrix 这个女士的身上、哦、她对着镜子照了一下、哦、对自己的身材非常的满意，虽然已经年近七十了、哦、但是呢她觉得呢她不需要去为这些子女们、哦哎、做死做活的、哦、忙个没完。她曾经呢是这个城镇里面呢最受单身男士爱慕的对象，到现在呢身材依旧动人，而且呢他的家里面整理得非常的干净、哦、因为没有孩子的这些打搅、哦、打扰，还有这些孩子们、哦、跑来跑去的这些问题、哦、还有忙这些孩子的这些成长的这些心这些气所需要预备的这些东西，所以呢他觉得他的这个生活状态呢他非常的满意、哦、他虽然是身为一个寡妇，但是他也不需要为过节烦恼什么，没有责任和吵杂、哦、凡事呢都可以慢慢的进行、哦、因为没有时间上面的压力嘛。而且呢他现在是一个人独处、哦、我不晓得这是姐妹们你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吗？不需要有孩子，然后呢家里面呢不需要、哦、每天接送孩子、哦、孩子补习啊，然后孩子想着孩子要回来、哦、要为他预备什么晚餐、哦、要烦恼这些事情。那在欧美许多先进的国家当中、哦、生小孩已经不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选项了、哦、他们都会把这个 选项、哦、排除掉，因为孩子常常带来给他们怎么样子麻烦啊，还有一些不方便，如果没有这些拖油瓶呢，他们在享受人生的目标上面呢就减少了这样子的一个障碍。人生活着就是要快活度日，享受性爱美食娱乐旅游消费的乐趣，然后享用完这一切呢都没有事情，不需要负什么责任。如果多了孩子呢，只是会妨碍我们在这些事情上的满足的机会。那 Bellatrix 难道呢她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吗？就是要摆脱掉身为女人就是要生小孩而且要生下男孩的宿命吗？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妈妈、哦、这个在我们这些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常常在生活沉重的压力之下呢会冒出一句话，他说你爸爸生这么多干什么、哦、特别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哦、就是在争执的时候让他觉得心很烦的时候、哦、他会冒出这样子的一句话，好像多了这些孩子呢、哦、就多了责任、哦、就一天到晚忙个不完，所以呢看到孩子不长进呢就非常的痛心、哦、非常的痛恨这样子、哎、那个年代常常有时候为了这个要减轻生活的重担呢，还会把这些孩子送出去给别人领养、哦、难道这就是女人的宿命吗、哦、一辈子摆脱不了生儿育女换尿布洗奶瓶相夫教子的命运吗？是这样子的一回事吗？那我们就要从圣经来看、哦、这是怎么一回事、哦、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会有母亲、啊、母亲的由来是从哪里而来？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来看呢、哦、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哦、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请。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这是第一个男人亚当跟第一个女人夏娃受造完成以后呢，神所告诉他们的要生养众多。所以生养这件事情呢是神给人的一个使命，给人的一个任务。 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是神早在神啊创造人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他们生孩子哈，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为什么呢？因为啊，如果人不生养众多的话呢，他没有办法来完成神的一个任务哈，要治理这个全地，而且要遍满全地哦，才有办法来治理这个地。所以呢，如果你不生小孩子呢，光靠亚当跟夏娃两个人是没有办法来管理这个全地的。这就是一开始神创造亚当夏娃祝福他们的时候呢，就是要他们成为一个父亲母亲者的角色。那我们也知道因着悖逆犯罪哦，带来了一个死亡的威胁，会使亚当跟夏娃呢可能还没有生小孩之前呢就死掉了，对不对？也没有，如果他们死的话呢，就没有所谓的遍满地面治理全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所以人呢必须服从神的命令，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才能够遍满和治理全地。悖逆呢会使他们没有办法做到，但是因为他们的不顺服呢哦，造成了一个死亡的威胁哈。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呢，在还没有母亲之先呐，可能死亡已经临到他们的身上了。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神早就下达这样子的指令给予他们了。我们也一同的来读《创世纪》二章16-17这段话，请。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在神赐福给亚当夏娃之前呢，他同样也有给他们一些限制，其实就只有一道命令而已，就是啊，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早就下达这样子的一个指令了，所以人类不听话让罪进到这个世界呢，死亡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如果他们死了，那后面就没戏唱了，对不对？哦，不会有所谓的这个神创造的这个目的呢在这个世上来完成的事情产生，因为创造的人类都已经死亡的话呢，那没有所谓的治理全地管理全地的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在最进入世界这整个事件中神是如何处理的。神既然说了这样子的话呢，他就要对他所说的话来负责。所以当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命令之后呢，神就要对这个罪呢做一个处理。那也许这样子的一段经文大家可能觉得字太小的话呢，我们可以翻自己的圣经来看创世纪3:14-19，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但是又多了几节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的部分。创世纪3:14-15，我也是要邀请大家一同的来读这段经文，请。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吃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我们看见神在处理这件事情的上面呢，必须展现他的公正性，但是我们也看见在这个当中有神的奇妙作为在里面。始作俑者的这条蛇呢，他所受到的审判呢，就是以后只能够用腹部在地上行走，就是用肚子贴着地上走，而且他和女人也要成为敌人，他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敌。女人所受到的处罚呢，则是在怀胎生产的事上会更加的辛苦。虽然那时候他们连第一胎都还没有生下来，但是这样子的咒诅呢，已经临到他们的身上了。我在想，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咒诅呢，女孩子在生产的事情上面应该不会如此的艰辛。另外呢，女人还外加一条，她作为帮助丈夫者的角色，也将被一种不正常的爱慕所困扰，使得她的丈夫可以借此来挟制她。而亚当所受到的惩罚是他要加倍辛勤的工作才能够养家活口，因为地开始因为罪的影响而产生了一些变化，长出了一些不该有的植物出来，就是荆棘和蒺藜，所以他们要除掉这些东西，要更加的辛苦才能够从地里面得着吃的，直到亚当离开这个世界为止。我们也可以说连这个大地啊都受到咒诅，是第四个咒诅。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最近到世界里面呢，无论是蛇是人是大地呢，整个都受到了影响。但感谢神，在这样子的处罚当中呢，赐下了一个应许。就是有一位女人的后裔将来呢会破除这个魔咒。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就是说神在处罚人类的这件事情上面呢，很特别的赐下了一个应许，就是女人一定要生小孩子，而且呢一定要生男孩子，因为如果你去看她的原文的话呢，这个后裔啊，这个女人的后裔啊，她是一个单数的男性代名词，它是如果希伯来文，它是一个 who，这个字就是代表它是一个男性的，而且是一个单数的，就是说女人开始以后呢，为了要破除这个魔咒啊，她要开始努力生小孩子了，而且要生一个男孩子，就可以打破他们所受到的这个咒诅。这也是从古至今我们看见魔鬼为了要让这个血脉没有办法继续延续下去，的原因，因为如果没有男孩子的话呢，血脉的传承便没有可能。所以我们翻开圣经来看，无论是那一条古蛇，或是出埃及记的那个法老王，甚至在以斯帖记里面那个亚甲人哈曼，他们都想要铲除这些男孩子，甚至到了新约的希利王还是如此。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翻开来看，一直在杀男孩子，这个是有它的神学含义在里面的。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想起30几年前我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非常的卖座，它的剧情，是叙述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呢，人类啊会面临到这个人工智慧机器人的攻击，而且这种先进的机器人非常的厉害，它有自己的意识，会产生自己的思想，最后会向人类发动战争，企图消灭所有的人类。那这部电影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啊，她的孩子啊，会把这些侥幸存活的人类团结起来，抵抗这邪恶的组织。 随着战争的进行呢，最后胜算一直往人类这一方向来前进。所以呢，这个为了要让这个女主角的男孩子不要生下来，他们只好派了一个杀手从未来来到他现今的这个世界来铲除这个女主角。只要把这个女主角杀掉的话呢，那就怎么样子，他就没有办法生小孩了，他的儿子就没有办法成为未来的救世主，没有办法把未来的这些人类呢再重新集结起来。那我不晓得当我讲到这样子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这是哪一部电影呢？30几年前的电影，非常的卖座，它叫做《魔鬼终结者》。我觉得呢，他这样子的一个 idea 哈，这部导这个导演哈，这个科麦隆这个导演，他的这个 idea 应该是来自于圣经哈，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启示录12章里面那条大红龙啊，要吞噬那个男孩子这样子的故事延伸出来的。当然也很像创世纪这边所看到的哈，当这个蛇啊听到他的判决之后呢，他绝不甘心仅止于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而已。我觉得这条蛇啊不只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他还想要伤女人后裔的头啊，给他致命的一击哈，让这个男孩子呢死掉，那就是没有这个以后这个蛇的命运呢就不会断送在这个男孩子的身上了。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呢，我们看见不只是圣经这样子的事情一直在重演在我们的这个这个社会当中啊，在我们的文化媒体里面呢，这样子的戏码呢也一直不断的在重演因为这的确有它的吸引人的地方。在说到神对罪的公义判决和他怜悯的应许之后呢，创世纪的作者立刻说到男人的反应，这个反应呢显示了母亲身份的意义，就是在创世纪3章20节，亚当给他的妻子取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什么意思呢？就是亚当已经接收到神的这个指令了，神的这个应许了，所以呢他也决定要开始生孩子的，跟他的妻子一同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任务。虽然那时候他们才刚被神处分完，但是呢他马上用信心来回应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所以亚当相信神对蛇所施的审判，在这审判中他听到了对自己的生命，对将成为众生之母的夏娃以及对他们后裔的盼望，这给了所有历世历代的女性一个使命，他们要开始生小孩子，而且要生下男孩子。这个在旧约时代其实是有它的神学含义在里面的，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为什么会有那些事情，产生，为什么会有这些杀来杀去的事情产生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是跟魔鬼在抵抗神的旨意，抵抗神的作为是有连带关系的。当然啦，生下男孩子才有翻转这样子一个局势的可能。所以可想而知，当夏娃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你们觉得他的心情会怎么样子？一定是非常的高兴，对不对？他觉得我终于生下孩子了，而且这个孩子还是一个男孩子，他为这个孩子取名叫什么啊？该隐呢？该隐是什么意思？该隐就是得着的意思。你知道他觉得他得着什么？他觉得他得着那个女人的后裔了，知道吗？而且就在他第一胎，他觉得哇，上帝的应许马上就实现了，马上就应验了。在我第一胎里面呢， 原来那个女人的后裔就产生了，可以想而知啊，他心里面多么的兴奋哦，他觉得他的咒诅要破除掉了。但是后来证明，这个孩子是女人的后裔吗？结果不是，他是蛇的后裔。因为呢，该隐把他自己的弟弟杀掉了，证明了这个孩子呢，并不是女人的后裔，所以这个孩子也同样受到了咒诅哦。就是你必从这地受咒诅，在他杀了自己的弟弟之后呢，神一样把这样子的一个宣判临到该隐的身上。夏娃在生了赛特时所说的话，表示他明白了这一点。后来我们知道，夏娃亚当看到这样子的事情，一定是非常的难过，他们只好继续再生小孩。后来生了一个孩子叫赛特，他给这个孩子取名叫赛特，意思就是说，神另外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所以啊，夏娃一直在寻求那位女人的后裔来胜过蛇，可惜的是，在他有生之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后裔的应许呢，产生了一个家谱的产生，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创世纪第三章以后呢，开始有一系列的家谱。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些家谱？就是代表这些人在努力完成神的应许，知道吗？谁生谁，谁生谁，我们觉得很烦哦，但是其实他们都在努力的完成上帝的使命，知道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记载这些人物呢，不是突然的哦，不是就是觉得是很这多此一举的。那当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事情哦，在创世纪前半部一直在记载下来，在产生的时候呢，当拉麦生了他的儿子的时候呢，他的儿子是挪亚，他说了这样子的一句话：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咒诅地哈。所以从拉麦的话里面呢，表达他对这个女人的后裔啊，还是一直持续的怀着这样子的一个盼望。他觉得他所生下来这个孩子挪亚会不会就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他说了这样子的一段话。这是一件非常奥妙的事情哦，就是在完成神的心意当中啊，母亲的身份产生出来了。就是当我们在完成神的心意当中呢，哇，母亲的这个角色凸显出来了，母亲的这个身份凸显出来了。如果女人不做母亲的话呢，就不会有女人的后裔去伤蛇的头了，知道吗？这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神对女人的咒诅，生产怀胎的苦楚，使得好像得胜看起来像一个漫漫的长夜，但是呢，并不是毫无希望。看来世界的救恩啊，只有从女性而来，只有从这个母亲而来。所以这个我们就看见在创世纪三章十四到十九节所描述的这些咒诅里面呢，我有母亲的身份呢，是一个恩典，而且这个恩典啊，不是人自己赢得的哦。如果是按照神的公义的话呢，其实亚当跟夏娃那一天就可以死去了，因为他们已经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所以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和怜悯的话呢，其实母亲的身份就连产生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们要说呢，母亲的身份呢，使得神的救恩可以成就。正如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审判蛇的话胜过了死亡。其实我们看见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神给亚伯兰应许和赐福的话里面，也胜过了撒来的不孕。 为了使神的应许可以成就，神赐下了母亲的身份的恩典，使撒拉跟利百加后来可以怀孕。但是啊，在他们可以怀孕之前呢，其实也要除掉一些的阻碍呢。这些阻碍呢，就是作为先生的他们，作为先生的亚伯拉罕跟这个以撒，因为他们都说了谎，他们觉得就是说自己的太太太漂亮了，所以令他们的生命产生了威胁。在外人面前呢，他们都宣称这个是自己的妹妹，为了要保住自己的性命。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见神的手就介入在这个里面，就是神不要让这个无论是撒拉或是利百加落到外人的手中，最后呢跟别人发生了性关系，那这个女人的后裔要怎么办呢？所以神自己的手介入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事件里面呢。所以我们说呢，是神保守女人啊能够做母亲的恩典，因为对当时候的现实环境来讲呢，无论是撒拉或是利百加，他们都有不孕的这个问题。那后来呢，是因为神的怜悯让他们可以有这个下一代产生。这些非常奇妙需要神介入的生产，我们翻开旧约圣经来看呢，比比皆是。甚至啊，这些奇妙神介入的就没有办法成就的生产呢，在新约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上呢，更显得完全。因为如果认真来看呢，耶稣基督的降生呢，是还没有透过玛利亚跟约瑟的结合产生的，是圣灵借用玛利亚的子宫怀孕生下来的。所以等于是说，耶稣基督他是没有透过男人而产生的后代。这就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神一开始要应许女人的后裔，因为他就是单单从玛利亚出来的。如果是玛利亚在跟这个约瑟结合产生这个耶稣的话呢，那这个耶稣呢又要被称为男人的后裔了。那就是因为玛利亚呢，他单单的愿意顺服神，让他的这个子宫呢来让神进到他的当中，来产生耶稣基督这样一个道成肉身的这个身份，所以他才是真真实实的女人的后裔。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女人的母亲的身份啊，可以看得出是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的一种作为。因为呢，神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闭口无言。今天啊，神要来摧毁魔鬼的作为啊，他不是派出了很多的勇士或是差遣大批的天使天君呢，把这个魔鬼撒旦干掉，这样就没事了。没有，神用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方式，就是啊，透过这个婴儿的产生来打败魔鬼。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那边说，神拣选了软弱的、无用的，为了要叫那些自以为有的、自以为强壮的羞愧。在这件事情上面呢，神也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要来击倒魔鬼、胜过魔鬼。所以一个婴儿的哭声啊，就宣告有可能魔鬼的死期临近了。所以魔鬼就无所不用其极的让人不要生小孩，生少一点，甚至是都不结婚，就都完全，那就完全没有这一些的问题了。但是我们看见母亲，身为母亲的呢，他们是以谦卑的方式呢回应了神的应许。所以我们觉得母亲的伟大在这边也可以表露无遗了。母亲在顺服神的旨意当中呢，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身份特殊就凸显出来了。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而进入荆棘和吉利之地，远离了神的赐福而进入怀胎苦楚的世界， 但如我们所看见，他们其实是带着生命的应许离开的。我们已经看见母亲的身份是一种怜悯，而且从这个救世主，这个女人的后裔，也就是弥赛亚，是由女子所生的事实当中，我们看见母亲的身份也是一项殊荣啊。虽然翻开整个历史来看，可能只有玛利亚生下了女人的后裔，对不对？但是每个生过孩子的母亲呢，其实都跟玛利亚有相同的经历，就是透过近乎死亡的经历，其实在这个医疗科技还没有发达之前呢，生产对女人来讲呢，也是一种威胁。以前早些年代，很多人这个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做妈妈的可能就过世了，所以其实他们这个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生产的过程中呢，也带有风险。因此呢，我们看见这个圣经里面呢，常常把那些苦难啊，那些灾难啊，描述成生产之苦，就代表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一个过程。但是每一位母亲呢，也参与了这个分娩的痛苦，而这个劳苦在养育儿女之中的延续，也带来她生命的扩展，使他们的生命进到了这个丰盛之境。在诗篇128篇，他有讲到这样的一段话，我也要邀请大家一同的来读这一段话，请。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所以其实作为一个母亲呢，从一个可能楚楚动人的小姐，到最后变成一个可能欧巴桑，甚至可能被先生嫌弃的黄脸婆，但是呢，其实他们的生命啊已经扩展了，扩张了，这可能是身为男性的我们很难去理解的。很多时候我们再回去看我们以前所认识的某某女士，哇，看见她做妈妈了，她的思维，她处理事情的一些能力啊方式呢，都跟以前做小姐不一样了。甚至我们会觉得说，哇，她成熟了不少，她长大了不少，因为是母亲的身份让她的生命扩充了，扩展了，进到了一个丰盛之境。这就好像耶稣所说的，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其实做母亲呢，也可以扩展你这个生命的丰盛之境，所以母亲的身份呢，是那些认识和敬畏耶和华、体验过他美善之人所享的福分。当一个母亲，她可能觉得她，当一个女人，她可能觉得她什么都不会，她好像在只会生小孩，只能就是在家里面帮忙照顾小孩子，觉得好像跟那些社会上的女强人比较起来好像一无是处。其实不然，我们知道这个母亲的一个辛苦，还有就是说她在这个付出当中，她要如何的依靠神，才有办法把这些儿女呢带到长大成人，而且是带的像样，不至于好像变成社会的败类。他们要付出的代价其实是非常的多的。所有圣经的作者们都视婚姻为两个人，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完全的合一，是排他的，是一夫一妻的，是永久的，并且生儿育女这是我们今天提到有关母亲身份的一个正确的观点。那当然圣经的作者们也知道，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够成为母亲呢，也不是每个女性最终都进入婚姻能够生育。圣经教导要照顾孤儿和寡妇，正如我们的天父领养了我们一样。其实你如果去看这个圣经，其实我们就好像是被天父领养的孩子一样。那领养孩子呢，是要 是蒙神慈爱的儿女效法他的一个可能方式。我的意思就是说，也许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婚姻，我们进入婚姻我们没办法有下一代，但是呢，领养孩子可能是一个选项，或许不是用领养的方式，而是我们看见照顾这些寡妇，照顾这些老年的妇人，这也是我们回应这个神母亲身份的一种方式，你知道吗？我们在这个教牧书信里面，无论是提摩太前书或是提多书，都特别有提到在这个对寡妇还有老年妇人的一个关照的方式，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其实这样子的教导，你就把它想成你在照顾比较老的小孩子一样，这也是一种做母亲的方式。当然啦，这个单身的女性虽然没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但是她们不会孤单，是因为在神家里面，她们可以承担许多女性长者的角色，并且一个传福音的使命的急迫性，也让她们能够有机会成为母亲者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我们常常说属灵的母亲，这样属灵的母亲就是讲到说，其实可能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也来完成一个母亲身份的角色。那我一开始讲到的这位女士Bellatrix，她家的这个对面那些小伙子们在夜晚这个傍晚来临的时候，在这个夜色来临的时候，其实都已经睡着了，只剩下这个大人们瘫在椅子上，享受这一天这个辛苦之后而来的一个安静，一个甜蜜的安静的感觉。他们坐在炉火前，微笑着看着彼此，都已经精疲力尽了。但是这位 Prudential 的先生就开始说话了，他说，亲爱的，你知道我们当初是可以避开这些的，就是说我们当初如果没有小孩子呢，就不会这么样子忙了，忙了这些小孩子每天这样子这个晕头转向，横冲直撞，我们要打点他们这一切事情。那这个 Prudential 微笑着对着她丈夫所说的这一番话里面呢，了解到她里面的含义。先生继续说，当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够生育的时候，我们曾经想过我们还能够拥有上帝的这个恩典吗？我们还能够有机会成为一个父亲母亲者的角色吗？他们的老大是他们收养的第一个孩子，曾经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当初避开这些，不要领养我们，那我们这些孩子们也不会有今天的这些享受，也不会有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拥有这一些。第二个孩子也这样子说，第三个孩子也说，我也不可能拥有，而且我很高兴你们没有在收养三个孩子以后就停手了。最小的孩子笑得很开心的说，所以呢，我们看见一开始我讲了这个故事啊，看到这么多孩子，这些孩子都不是他生的，是他去领养的。他们发现他没有办法生育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去收养孩子。 Prudential 看着他的丈夫，并且引用箴言十七章六节的前半段的话，他说，子孙啊，为老人的冠冕。在 Prudential 停顿的时候，他们的儿女看着他们的父母，加了下半句，父亲母亲是儿女的荣耀。这个他的丈夫这个时候呢，感受到这样子的温暖啊，比这个壁炉的火更加的这个温暖他的心里面，他很满足的看着他的太太，而且看着他的孩子，引用了箴言的两小节经文，恩德的妇女得 得尊荣，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不约而同的，他们都冒出了这样子的一句话来称赞他们的母亲，就是这些不是从他肉身所生的，而且是从他的心和生命中所生的孩子们，他们一同开口说，他的儿女起来称赞他为有福。所以这位 Prudential 女士跟她的先生领养这些孩子并不是突然的，并不是白忙一场，因为看着这些孩子的成长，看着孩子一天一天的长大，他们的这个付出呢就值得了。我们看见撒旦的作为并没有在弥赛亚完成世上的工作之后就停顿下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上帝一开始在伊甸园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其实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了，对不对？但是呢，魔鬼的作为并没有就此停住，他的思想在今天呢仍然继续在影响着千千万万人，让很多身为女性的他们啊不愿意成为母亲，即使呢他们进入婚姻呢，他们也对母亲的这个角色呢兴趣缺缺，这个很失望。那这个他魔鬼这个邪恶的本质呢就可以继续的兴风作浪。其实我们看见这已经变成我们今天社会的一大问题了，记得几年前这个马英九总统还讲到说，我们这个少子化是国安的问题呀，不只是社会的问题，而是国安的问题，因为呢各行各业啊都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啊有很多要走入历史啊，而且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我们这个国家产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不只是我们的国家，这已经是全世界许多国家的问题了。欧美很多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不愿意结婚，结婚以后不愿意生，导致人口老化的加剧，社会问题加重，年轻人呢其实对未来是充满着一个迷茫，对未来真的感不到这样子的一个盼望，他们的前景实在是堪忧。但是我们今天再回到圣经来看，其实这是可以避免的，我希望从今天的这篇信息当中呢，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呢重新的再来思考母亲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再来重新思考自己的一个定位。但愿普天下在庆祝母亲伟大的母亲的时刻呢，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当中仍然力行不坠，这就是我今天提到的这个母亲这个宿命与使命这一篇信息的重点。母亲从哪里来？其实母亲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呢就要人扮演好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神的旨意呢才可以完成。那透过母亲呢，神的这个救恩啊救赎呢才能够有实现的机会，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破除魔鬼的作为。那母亲的身份呢其实也顺服了神的旨意，因为她透过生产这样子的一个软弱无力的小孩，来让这个觉得非常有能力的魔鬼撒旦无话可说。所以圣经上面说要从这些吃奶的婴孩口中建立起神的能力。那我们再从这篇信息里面呢重新的再来思考我们自己的使命和任务，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作为是奇妙的，是的，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雨水从天而降，滋润大地，照样你的话语从天而降，也不再返回，却要成就你命中所注定的这些救恩，这些事情。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当我们在谈论母亲，在这个母亲节，在庆祝母亲的时候，我们或许从来没有想象到母亲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与我们有这么样重要的关系，有这么样重要的连结。 是的，透过母亲他们的一生如苦含辛的栽培我们养育我们，我们除了要报答亲恩之外，我们还要来回应你在我们身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呼召，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结婚，主啊，我们要向你恳求我们有机会进入婚姻，如果我们已经进入婚姻，我们要向你祷告，让我们都有敬虔的后代，可以在将来的世代中被神来使用。所以母亲的身份也是需要透过神你的眼光来看，但愿我们有这样子从神而来的眼光，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向，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心无旁骛的往前行，能够平静安稳的来面对我们人生未来的旅程，在世的这些寄居的日子，愿你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普天下这些辛劳的母亲，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一同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你是我意象。成为母亲其实也是需要有神而来的意象，我们才愿意肩负起这样子的任务和使命。恳求心中王成为我意象，万事无所慕，为主是希望。愿你居首位，日夜到思想，工作或睡觉，赤龙作我光。第一节再一次，恳求心中王成为我意象，万事无所慕，为主是希望。
愿你居首位，日夜到思想，工作或睡觉，是容作我光。我们邀请众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要为我们的母亲向主献上感恩，因为神透过母亲祝福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无论是何种环境，我们都要向主献上感恩，因此要为我们的母亲来祷告。我们也特别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或许有一个姐妹成为你属灵的母亲，帮助你更多认识耶稣，我邀请你也为她祷告。特别我要邀请你来祷告，自己要成为一个属灵的母亲，要生养众多，不只是肉身生养众多，甚至在灵性上也要生养众多，更多的我们的那些属灵的孩子们也来认识耶稣，透过你的努力要来认识耶稣，好不好？我邀请你同声开口，为自己也为我们的母亲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请来吧，父神，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要为我们的母亲来祷告。谢谢主，透过孩子的妈妈，帮助养育教养孩子，成为在主面前信靠耶稣的人。主啊，谢谢你透过母亲对我们的恩典和照顾。主啊，孩子也要为属灵的母亲，主啊，随属灵师母来祷告。主啊，帮助让孩子有个上帝的恩手跟看顾。主，我们赞美你，我们向你仰望，愿你与我们同在。圣灵，你是在我们中来运行，帮助我们这里里面有上帝的看顾跟保守。谢谢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要归给主你，说你透过我们来祝福孩子的妻子，主要成为一个属灵的母亲，使多人得到祝福，使多人得到恩典。主要谢谢你为孩子的岳母来祷告，帮助大母妈妈，主要你是有上帝的恩手跟看顾。谢谢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主要谢谢主，主要谢谢主，我们赞美你。荣耀归给主你，主要谢谢主。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让我们成为母亲，主啊，不是宿命，那是一个神所赐伟大的使命。主，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母亲，让我们开始生养众多，生出许多认识耶稣的属灵孩子。谢谢阿爸父神，为我们的母亲向主献上感恩，因为这是你透过母亲要来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许多恩典，所以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谢谢阿爸父神，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领，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愿神赐福您和你的一家，我们邀请你们彼此来祷告。